呀，我想我们不光为自己祷告，我们需要为的全地祷告啊！我想新闻上天天看到的很少好消息啊，不是战争就是暴乱，就是凶杀啊，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啊。处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我们很需要神特别的恩典，让我们的眼睛不只看到问题，也让我们都能够转向那位真正能够托住我们、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度过这个时代的那位亲爱的救主。我想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应该都要心里面充满着期盼。 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不是只有主日来亲近神，但是主日来的时候要带着非常非常深的渴慕和期望。我说过没有一个人进美容院是不带期望进去的，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总是带着很多的期望啊，除掉我的疲倦，除掉我的混乱，让我能够干干净净，让我能够焕然一新。来到神面前，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把我们消耗得很累啊。那如果每一次聚会神都同在，我讲如果有点得罪神，因为神应许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名聚会他一定在。那么既然神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会早上迟到，怎么会拖拖拉拉，怎么会一副没有感觉的一样坐进来居然会就回去啊？我真的希望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像希伯来的作者讲到，我们是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是我们每个主日聚会都应该要有的情形既然主在这里，我们就希望每一次的聚会让我就在这里遇见他的同在。没有人遇见神会不改变的没有人遇见耶稣里面不会活过来的。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这样子的欢喜在这里我们经历神我们跟他的关系能够更深入。在这里我们让主的话让基督用水借的道再把教会洗干净也把我们这个人所有的玷污，所有皱纹，这种老旧老化的情形为我们除掉所以神儿女们的挑战不光是玷污的问题犯罪不干净神儿女们也要面对的挑战是皱纹，就是老旧我们习惯性的来聚会，遗文的旧样里面来聚会缺少那种心灵的新样缺少对主一个活泼的渴慕。我希望我们一起加油。那我想今年开始圣灵在我们中间也做了一些特别的工作特别很多人都有一颗想更深爱主、追求主的心志所以这么多人报名的拿西尔人 的培训。那不光是在这个训练的班里面，我可以感受到弟兄姊妹对主的渴慕和爱那就着我一个服侍主这几十年的人，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里面常常充满的那种非常喜乐的挫折感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现在祷告都得抢机会常常抢不到，一个接一个的祷告连我们聚在一起分享所听的信息，分享我们所听的这个新约概论我都得抢机会的那个发现每一个人都抢着交通，抢着祷告。那我希望这样子的复兴的情形、更新的情形能够被神持守。能够持续因为人偶尔的复兴、偶尔的爱主虽然可贵但是呢常常走不久那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个人的复兴、教会的复兴能够不仅仅越来越深，而且能够持续的长久这是我们的祷告。那我们也特别提到，我们所有的追求绝对不是为了个人因为神所在乎的是得到教会、得到团体。所以我们爱主、追求主，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让我所承受的祝福能够成为祝福。所以请大家一定在各样的服事上在小组的聚会中在跟家人相处、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很自然的流露出，也分享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当我们给，就有给我们的，当我们活水涌流出去的时候 黑门山的甘露活水就会更多的进到加利利，让我们不要成为死海，这是我们心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盼望。所以我们在主面前追求，爱主很好，但是一定要知道到底神所在乎的是什么，神想要得着的是什么。那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其实你们如果听下来的话，就会发现没有任何新鲜的道理，真的。然后我自己在家祷告，在这里预备信息，其实我花很多的时间预备信息，然后我发现我所有写的东西，所有想讲的东西，都不知道讲过多少遍。但是这就是我心中的负担，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当作是一个挑战，因为神的道如果真进到我们里面，它一定带来改变的。诗篇里面讲到神的话出来是 powerful， 它能够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木，它能够使旷野震动，使母鹿掉胎，使树叶叶子都掉下来。神的话出来的时候是有能力的。那当然我们传道人很亏欠，我们常常讲的没有力哈，但是神的话本身是有能力的。我们怎么样子用对的态度来接收，让用对的态度来降服，神的话一定改变我们。所以以前我曾经讲过说，如果我们认真的话，在 SVCA 一年的时间，你所听得到够你活一辈子。我讲完以后我就改了，其实不用一年，我说今年哪一篇道你真的听进去，真的 100% 活出来，也够你活一辈子。我讲完以后又都改成哪怕一句话，哪怕一句话真的落在你里面，落在好土里面，让它结实百倍，你发现你够你一辈子。我不是说你不要听到了哈，不要读圣经，当然要。我的意思就是说，那种真正能够流转我们、彻底改变我们的话，不要多，真的盯住光，盯住一句话，而在里面深入，你会发现你这个人不一样。我记得那是1999几年，我们刚开工不久，那时候其中有一个小组长后来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我对你这句话不以为然哈，这个哪里会一句话够一辈子？”我说你不要误会，我说的神的道永远是可贵的，但是当有一句话真的进来，进到我里面，我那么认真的跟着这个光走，光是越照越明的，这个光是给我们生命的，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随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行，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光不光是往前的，这个光是一直给生命的，所以越照越明，你越走生命越丰富。后来隔了没有多久，他就回来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我后来发现你讲的话是对的。”他说：“因为我最近就从一滴水看见了一个世界啊。”我说：“哪一滴水啊？”他跟我说：“腓立比书1:20-21，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说：“你这滴水真大啊！”我说：“你就一辈子盯着这句话。”弟兄姊妹，我想问弟兄姊妹，有哪一个人在这句话觉得这句话不够你一辈子活？到今天多少时候，不要说或生或死这么大的事，连那种没有什么代价、没有什么难处的事，我都不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今天我从早到晚24个小时，我有多少时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一句话就可以打倒我们。而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怎么样子化平凡为不平凡，我是再用一句我们很熟很熟的话，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一句话你真被他抓住的话，你的整个人生不一样，就叫做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能够像耶稣。整个罗马书8:28-30，是神在人身上工作的那个计划，工作的浓缩版啊，让我们知道神在做什么，让我们知道神到底要得到什么。他竟然使万事，就是 all things， 所有的事情。所以请你记得，并不是只有你困难的时候，今天很多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建立在碰到困难。没有困难我们不太想到祷告的，没有困难我们跟主的关系隔了一层幔子，是有是无，反正我过得好好的，所以非得难处把我逼到一个地步，我非去亲近主不可。 所以弟兄姊妹，当然那些环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历神的机会，绝对宝贵。弟兄姊妹，你要珍惜自己所有很挫折、很沮丧、很失落，甚至 你失败的环境，一个都不要浪费，因为这也包括在万事中，对不对？但是万事中绝对不是只有特殊的遭遇和经历，它也包括了最平凡的生活。所以我们平常讲到或是弟兄姊妹听到，我们都喜欢讲一些安慰性的话，充满信心，充满安慰，让大家克服困难，让大家在失业中，在生病里面。讲到生病，其实我刚刚来的路上还跟于师母在车上，他今天在英文组讲到，在我们算很熟很熟的朋友中，现在有五位至少都是在 final stage， 人生最后的阶段。我前两天还去看一位 我高中同学长老，非常爱主，他也是突然发现脑子里面长了脑癌，在右脑动了一个手术，拿掉5公分的肿瘤，但是左脑太深了，不能动手术。原来健健康康的，常常带着弟兄姊妹出去宣教，那样子一个健康正常，不久前还跟同学会，这个还发出照片，他们一起，那样子神采焕发的跟大家一起吃饭讲话，哪里晓得说倒就倒，当然这些都还在难处中，生命都还在，我们都在为他们祷告。但是我只是想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跟主之间的经历不要只建立在难处中，虽然难处会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依靠主，旷野逼着我们去面对神，在人的绝境中让我们去转向神，这都是很多很多人的见证。但是我今天的信息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基督徒长进的慢或是生命不够丰富，是因为在我们的人生中有一个很大的破口，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平凡的日子，就是非常平凡的遭遇，非常 routine 的遭遇，这几乎成为我们生命或是神在我们身上祝福，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一个最大的破口。我再说好，我没有要去忽略碰到难处，因为在难处中特别能够去经历主的恩典够用，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如何在平凡中我能够借着平凡的生命生活来得着不平凡的生命。这是本来是我的题目，后来太长了，我把它化成简单一点。本来是讲说如何从平凡的生活中得着不平凡的生命，但是太长了，那这化平凡为不平凡，我希望大家了解我的意思。那我们一起现在来读我今天所说的这节关键经文，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的经文，好不好，大家都熟得不得了，我们一起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以前说过，你能够这三节都背起来是最好哈，但是如果你背不起来的话，但是你至少要记得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的重点的第一个点写的哈，就是对不起，是我的第二个重点要讲的，没有关系，就是万事互相效力是为了要叫我们像耶稣。好，那么我现在就退回来，这个万事既然说万事 all things，就是包括从早到晚，连你认为最小的事，这种事情跟神怎么会有关系？但是它就是有关。所以你就晓得，当你觉得这些事跟神没关，其实你就是在浪费神给你的机会。因为圣经上说万事，所以换句话说，你每天早晨你还没醒来，甚至诗篇139篇说，连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还没有过一日，已经全部写在神的册上，他按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 按着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他已经量度了我们的一生。包括你今天啊，我不晓得从早上到现在有多少的精力让你得生命。你说我饭也没吃，那你饭没吃有没有让你得生命啊？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啊。那第一件事情说，神能够从最平凡的生活中他来塑造我们。那我今天只是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我都在信息里面多次提到，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以利亚。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这么多人里面神独独讲大卫，他说这是我找到的，我找了又找，我找到的，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他在凡事上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神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大卫。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大卫能够被神放在宝座上，大卫能够在他的国度期间把周围的 列强全部征服，大卫能够在他做王得胜的时候为神家建殿预备了所有需要的材料，大卫能够因为合神心意，所以整个圣殿的蓝图是神用指头画给他看的，所有建殿的材料也好，场地也好，这个蓝图也好，这个负担也好，都是从大卫来的。那弟兄姊妹，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合神心意？所以你就发现神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已经早就开始预备他。所以当撒母耳来他家乡要来寻找那位神所拣选的将来的君王要高的时候，全家的兄弟都在，独独他还在旷野放羊。他才十几岁，很平凡的年轻人，然后处在旷野，犹大旷野。你到过犹大旷野，你就知道多荒凉，根本没有什么人烟的，在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他在那里放几只羊。但是这个人就是在他最平凡的角色，最被忽略的处境，在他手中一个小小很简单的工作放羊，他却全力以赴忠心地做好他的角色。所以当狮子来了，当熊来的时候，他立刻冲上去 把狮子把熊打死， 把羊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神在他很平凡的角色，很被人遗忘的一个环境里面，神在训练他，神在培养他那个君王 牧养的生命，那个爱羊群的生命。一个君王光有权柄不值钱，因为谁都想要权柄，但是神家的领袖是在爱中，在生命里面掌权。所以神在这里训练一个合神心意的王的时候，神就在旷野里面先让他对着羊来训练他，所以他是全心不顾自己的上去跟熊跟狮子打。同样的，他征战能力，那个勇士的生命也都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中被培养出来。你不要以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不会怕，他当然会怕，对不对？狮子多可怕，熊多可怕。但是这个人是一个从小就学会来信靠神，他能够靠着神学习依靠神，然后靠着神的能力来面对一切的仇敌。这就是为什么当扫罗大军在哥利亚的面前40天被哥利亚羞辱，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征战，因为哥利亚太高大了。我放了一个图啊，当然这个图太高了啊，我已经叫他降了3次，他后来不肯降，他说你超过你 quota 了，他本来都已经顶到顶了哈啊，那个我说这个不成比例。但是 anyway， 就是让大家知道，哥利亚在那里叫喊的时候，扫罗军队里面没有一个人敢出来。40天，神的百姓被羞辱，神的百姓无可奈何，神的百姓无能为力。我不晓得今天在你的生活的遭遇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不管是经济上的，不管是家庭里的，不管是你自己面对罪恶走不出来在你生命里面有很强的哥利亚在那里叫喊，在那里羞辱，在那里让你害怕，让你无可奈何。但是大卫就是因为平常在野地里面 在没有人注意的环境里面，在最平凡的生活中，他被神训练，被神培养，培养出君王爱羊群的生命，培养出一个靠着神勇敢有信心的生命。所以哥利亚来征战的时候，百姓没办法，整个扫罗军队没办法，但是大卫去征战的时候，他连战衣战袍都不穿，他就是带着个弹弓，带着五个小石头。他对哥利亚说，你来跟我征战靠着刀枪和铜戟，我跟你征战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我今天要让天下人知道在以色列中间有神。哇，弟兄姊妹，这个信心，十几岁的孩子，他不是那天突然有的。大卫的信心，大卫的能力，大卫对神的信靠，都不是在哥利亚面前才出来的，是在他平常最平凡的生活里面，神就已经在训练的。所以当神把他从旷野拿出来放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再高大的哥利亚都得倒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奉献自己给神，你不要马上就要想到我要被神怎么重用，教会应该怎么重视我，我应该怎么样。弟兄姊妹，脚踏实地，从最平凡的生活开始，这是我们都要学的。所以你不能够轻看我平常小日子。所以撒迦利亚书说，谁能够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在神眼中，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让我在这里经历基督，来得着基督，以至于我可以活出基督来。我说这些道理我们都熟，万事互相效力都会背，但是弟兄姊妹，你真的在生活中，你试试看，你盯住这句话，好好的活这句话，试试看，每一个环境从神手中接过，每一个环境跟神寻求说，主，你让这个环境临到我，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我得什么？先不要急着问神 why， 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个苦？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你是全能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先不要问神为什么，先问神，主，你到底要我学什么？你到底要我得着什么？弟兄姊妹，这样子没有一个生活的小事不为我们效力，神使万事互相效力。那第二个人物是以利沙，那这个也是我们很熟的哈。以利沙的故事我就不用去重复了，但是我们至少要提一下，就是以利沙从列王记上十九章，神吩咐以利亚去高他做先知啊，将来要接续以利亚，然后就从此消失无迹，再也没有提到他，一直到列王记下第二章他才出现，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以利沙的名字才再度出现。那中间隔了一段时间你去算历史的话，是起码十几年，甚至可以长到二十年，因为亚哈做王做了22年所以呢以利沙被放在空白没有记载没有任何历史的这种处境中，起码十几年默默无声。但是列王记上3:17好像为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窗户让我们看一下这十几年他是怎么过的。圣经上只用一句话说，这里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那中文和合本小字说，或作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这是一个仆人做的事情，这是一个仆人做事的。所以 当以利沙最后要死掉之前先不要讲他死掉之前，还没这么快死他接受了他承接了以利亚升天之后交给他的棒子。那么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他似乎他的祷告真的成就在他身上因为以利亚问他说，你要为我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求什么，他说愿感动你的灵感动我。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以利沙这个人看起来在很平凡很卑微甚至别人看不起的角色，一个仆人的角色，但是他跟着以利亚，他在以利亚身上看这个人如何被神使用，他在这里观察他的老师如何侍奉神。所以当以利亚问他说，你要我 为你祷告什么？你要什么？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因为他知道他的师父能够行这么多神迹，他的师父能够在国家里面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不是因为他，而是有一个他以外的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能够掌握住，能够看得见什么是神要的，什么是宝贵的。他能够在他的平凡的处境中，他一点不浪费时间，然后他那么安静的甘于平凡，甘于卑微，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所以等到他以利亚升天之后，他承接这个职任，而且你去算哈，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正好是他师父的一倍，以利亚行了八个，以利沙行了16个。所以当以利沙要走的时候，约阿斯王伏在他的身上哭着说，哭喊着说，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所以我刚刚的那个图我特别用了两句话，一个上面一个下面。上面说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是一个多么尊崇，一个多么崇高啊，多么有力的一个角色，他给国家带来的影响对以色列王来说超过了他其他的战车马兵。他称他为父，等于是整个国家属灵的依靠，一个稳定的力量，也是属灵的力量。所以约阿斯王连王都伏在他的身上哭着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但是我底下却用了一句话，以利沙就是从前那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上面的那个人跟下面的这个人是同一个人，他之所以能够给整个国家带来这么大的影响，让王都少不了他，整个国家好像少不了他，因为他是从最平凡的生活开始，被人忽略，被人藐视。其实以利沙的家是很有钱的家哈，你去读旧约写历史背景，他居然能够赶十对的牛，那是不得了的有钱哈。一般人家里面连牛都没有，对不对啊？你看献燔祭可以献牛，可以献羊啊，可以献斑鸠和鸽子。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家只能献斑鸠啊，所以很多人根本买不起牛的，他能够赶的十对牛。所以他家是非常有钱的，但是他蒙召以后，他丢弃这一切，而且他把套牛的轭弄火烧了，献祭给神啊。这个人是破釜沉舟，决定全心的来跟随神，但是呢，他完全伏在神量给他的环境底下，到最后神能够用他。那你也许会说，他们是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圣经的伟人啊！其实我原来写说，神用最平凡的生活啊，这个塑造出两位属灵伟人，后来要把属灵伟人拿掉哈啊，因为我不希望大家觉得那些是属灵伟人，有特殊的受造啊，有特殊的恩典啊，有特别的原因。No。他们就是一般的人，这也是为什么雅各书5:17要讲以利亚与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讲完这句话，接下来就讲以利亚能够祷告叫天不下雨，就3年6个月不下雨，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在这里神一面让我们看见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性情，但是另外一面又 让我们看见在这里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能够在这里呼天唤雨，能够开关天窗，连整个大自然都能够受他的祷告影响。所以我在讲旧约人物的时候，我常常都会引用雅各书5:17，不要让我们过度美化理想化一个属灵人物的 figures， 其实他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换句话说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是有旧造会犯罪的生命，都是有软弱，甚至有跌倒，有很多在神面前神不喜欢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通通都一样。但是他们的不同是他们对神的态度，还有对神救恩和工作的回应跟我们不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一样性情，但是当神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对待神， 我们如何对待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如何对待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是利用神得到恩典解决问题就把神丢掉呢，还是我在我的遭遇中我经历了神让我更爱他，让我也更信任他，也让我在下次难处的时候我知道如何来投靠他，我跟他的关系是不断的进步，我的生命是不住的成长，这是截然不同的，截然不同。这次是以利沙，他跟大卫，我就是特别用这两个人物做个代表就是了。其实圣经这样子的人物很多啊，你看彼得也是个打鱼的，没受过什么教育，加利利的小民啊，就在他最平凡的生活中，神召他出来。一路上彼得有多少的问题，讲错多少话啊，被耶稣责备过多少次啊，但是主就借着一切的环境里面，主在塑造这些器皿啊，让这些使徒们翻天覆地的影响了整个世界啊，把福音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工作哈啊，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不能够轻看，所以在大卫和以利沙的身上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就是他们被神重用，我刚才说的他们能够成为那个世代的祝福，但是呢他跟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不同是不同在我们如何回应神的工作，我们如何回应神的恩典。那么说的更正确一点，就是我们到底如何回应我们所信的神。我是不是 let God be God， 我真把神当神。他们两个人身上的第二个点，都是在他们最平凡似乎被人遗忘被人轻视的角色中，他们经历了神在他们身上亲自的塑造亲自的培育，而成为了一个这样子合神心意的器皿，成为一个这样子影响神家影响神国的战车马兵。我刚才讲了一句话，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平凡的处境被忽略的角色，被人轻看的这个工作里面，但是却经历了神亲自在他们身上塑造的工作，教育的工作。生命记32章讲到神搅动阴草训练我们，底下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神亲自在教育大卫，神只亲自教育了以利沙，神在这里亲自教育所有他的百姓。以前有一个弟兄讲过，他说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也觉得蛮形象的哈。人信主了重生得救了，哇，这个天使长米迦勒说这个人是个好材料，我愿意当他老师，我来训练他。神说你没有资格，退到一边去。加百列来说那我来，这个神说你不行，退到一边，这是我的儿子，我要亲自教育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罗马书8章28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我记得黄子佳院长来的时候也特别说过这个主持到底是谁啊？他说最好的解释就是神，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招来的人 要叫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像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神在这里训练我们。所以我们讲新人门训的时候，都说到我们今天是在宇宙中最高的学府，我们决定不是基督徒往脸上贴金，这是圣经说的，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是在一个最高的学府，而最好的教材就是万事，每一个环境都是神的教材，他是最好的老师，他在这里教育我们，就连我们失败跌倒，神都在这里训练，都在这里教育我们。所以一个不学功课的，他可以重蹈覆辙，一犯再犯，对不对？以前有一个人这个打电话911叫救护车 啊，说我烫伤了。他说你怎么烫伤的啊？他说我烫衣服烫到一半，电话突然响了，我就弄电熨斗，赶快接啊啊！结果我正在烫衣服，结果就烫伤了。他说那你为什么说你两个耳朵烫伤呢？啊，他说后来电话又响了，我又赶快接嘛，所以我就弄左边，所以这就是没有学功课，真正没学功课。所以你可以在同样的事情上一犯再犯。可是对一个失败的人，他如果在主人面前真正汲取的话，真正学到功课的话，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彼得三次否认主，耶稣回头一看他，他出去痛哭。这个说出了他对他的刚才否定主的那里面的痛苦跟懊悔，然后他甚至不敢再起来继续服侍，他跑去打鱼。耶稣把他找回来，三次的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经历了耶稣的恢复，经历了耶稣的重建，所以五旬节他能够那样子的勇敢。弟兄姊妹，他的勇敢不光是对着几千个人、上万的人讲道，他的勇敢不光是在福音在那个时候是受到抵挡的，耶稣也被钉死了。他的勇敢也要胜过自己刚有的失败、刚有的控告、刚有的丢脸。但是他能够在主的宝血、在基督的爱里面，他被恢复，他能够站起来，他能够忘记背后，他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弟兄姊妹，这都是学习，这都是成长。今天在服事上也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累了、疲倦了、不想干了、受伤了，啊，这个觉得没有意思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切的环境里面，其实神都在塑造我，也都是在我们不喜欢的环境里面塑造我们。我跟你说，今天不要说基督徒，连不信主的人，那种毅力强的、积极向上的人，他们也都接受环境给他们的挑战。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反而常常忽略了我们的挑战。台湾曾经有一个企业家叫王永庆先生，你们都知过哈。他是非常贫困的家庭里面出来的。他从前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开一个米店，这个卖米的。那他对他的客户是服务到家啊，那任何的人来他这里买了米以后啊，他就帮他把米扛回家，然后记得他家的地址，问他家你有几个大口几个小口，平均多久会吃完一袋米，他全部记下来，时间到了你快吃完以前，他就把米送到你家啊。他是这样子的，从最小的事情他亲自这样子扛着米，他后来成为台湾大企业家。你看多少的人买他的账，多少人跟他学经营的概念，多少人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多的启发，怎么去做生意。但是他从最小的事情开始，他甚至开冰激凌店的时候他选择冬天开店。他说如果我在冬天开冰激凌店就能够把它做好的话，那么夏天就没问题。所以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他不轻看他任何的处境跟遭遇，他不逃避困难，他很勇敢的去面对他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连世界上的人都知道这么上进，抓住机会成长，抓住机会学习。那我们的遭遇不是人的运气，不是人一般的无可奈何的接受，我们每一个环境圣经上讲的清清楚楚，万事都互相效力。弟兄姊妹，值不值得你盯住这句话？真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是叫我们像耶稣，而且万事就是凡事嘛。我怎么样子在凡事上我能够来经历主，一定要跟基督发生关系，不要在自己的里面去经历去面对这些。就连你的老公今天给你臭脸讲话那样子的让你生气，你也不要在人的里面去面对，当然难免，对不对？难免啊啊，这个所以会吵到今天还在吵，对不对？啊，这个你看他从前在我面前，哎呀，什么话无话不说，没话也要找话说，现在有话也不说，天天闷在那里，什么可都不讲，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就有很多东西看不顺眼的哈。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一切的事上经历基督，然后得着基督？当你真摸到那条路，怎么样子学习不再是我，是主？什么时候学会了抓住机会来经历基督的替代？我如今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弟兄姊妹，那一条路摸着了，别人在你身上更多看到的是活出基督，那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前一阵子讲到上个礼拜讲到提多书的时候，在克里特岛那样子的一个混乱啊，是这个保罗形容他们是恶兽啊，又懒又馋啊，这样子的人你怎么去服侍那边的人，对不对啊？但是保罗却见提摩太，要劝勉提多啊，怎么样子带领神的百姓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和见证啊，这就是最好的福音单张，这就是最强而有力的护教学啊。当一片混乱，一片这个道德败坏啊，人心这样诡诈谎言啊，常常撒谎啊，英文是说总是撒谎，你在这样子的人中间你怎么样子服侍？但是保罗却劝他们啊，要像黑夜中的明灯，要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一样，有一股属灵的清流在这里出来，这就是最好的福音单张，这就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个福音啊，能够带给人改变。所以怎么样子在凡事上我们能够活出来，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挑战啊。以前我记得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姊妹在一个人路上的时候碰到强盗，强盗把他的钱包什么东西都要去了，然后强盗要走的时候，这位姐妹突然说慢点慢点，她说我还有更好的东西要给你们。哇，这些强盗想，我从来没碰过这样子的人，抢了你东西你还不赶快逃命，还说有更好的东西要给我们，这些人都很好奇留下来。她说你们要信耶稣，她说我有更好的要告诉你们，这是福音，你们需要耶稣。这几个强盗吓呆了，因为平常都是别人被他们吓呆，但是他们那天在一个软弱的看起来平淡的一个女子面前，他们被吓呆了，他们想你里面哪里有这样子的力量跟勇气啊。我在小的时候就常常读了一本书叫逃啊，他是讲到纽约那个有一个红毛帮的头子啊，他是无恶不作一个帮派里面的老大吧啊。他有一天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传道人在那里传福音，他过去威胁他，他说你在传福音我杀了你。没想到那个传道人说你可以杀我，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耶稣爱你。这个人吓坏了，因为多少人怕他，他是一个非常狠毒的一个帮派头子，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能够对死亡完全不惧怕，而且在这样子的威胁底下还是那么平静勇敢地告诉他说耶稣爱你，我还是要跟你传福音。所以后来这个人信了耶稣，他影响了很多人。那一位传福音的就是 David Wilkinson 啊，当他还活着的时候，我到纽约去，我最喜欢去的两个教会，一个是布鲁克林去听 Jim Sembla， 尤其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啊，另外一个我就是到 Times Square 啊去听 David Wilkinson 啊，这个老弟兄他的信息在早期的时候真的是强而有力的啊，非常勇敢啊，所以他改变了这么多啊，让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形。所以当然我们讲他们是很特别了哈，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别人原来看你是一个脾气这样子暴躁的人，但是当你经历基督的时候，你发现别人发现你怎么不一样了啊，从前戳你一下像母鸡一样叫啊跳啊，现在戳你的时候像戳死鸡一样啊，安安静静的啊，那么心平气和的，那别人一定会觉得什么事情发生让你变得这样？这个叫做最好的福音单张，这个叫做最强而有力的护教学。你去辩论那些无穷的家谱，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保罗劝提摩太，保罗也提醒提多，都不要去跟那些人做那种空谈啊，他这就是 empty speech, empty talk。空洞没有价值的谈话啊，要 把基督带给他们啊，要持守真道。所以当我们真正在这里能够在凡事上经历基督，得着基督，活出基督的时候，别人要在我们身上看见不一样。好，所以我借用这个Brother Lawrence 的一句话，劳伦斯弟兄他说，如果你不利用今天来爱神，你就浪费了今天。那我想要借用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不利用今天来经历基督，来得着基督，来活出基督，同样的我们也浪费了今天。所以上次在祷告会的时候我接着我成人主日学的信息，我交通了说，如何让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如何能够抓住每一天的机会，让神迹天天发生。什么叫神迹？就是原来照着我天然的个性，我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回应跟表现，我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忍耐和爱，我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勇气和信心。但是现在在基督里不再是我，是主，这个叫做神迹，这个叫做基督的替代。我原来是欠债的，但是因着圣灵来，让所有的器皿全部都满，我不仅可以还债，不再欠肉体的债，我甚至还有力量可以过我未来的日子，我能够在圣灵里面过得胜有余的生活。所以怎么样子，不光是让神迹天天发生，也让我们所有的时间和遭遇也不光走进历史，能够走进永恒。你一辈子几次会经历失业？当然 AI 来了，将来可能有更多的失业，所以我们也需要为着神家好好祷告。但是 你不会一辈子都失业的，你也不会一辈子都遭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当他还在的时候，希望我们不是在咬紧牙关无可奈何忍气吞声，充满埋怨，充满沮丧，这种感觉主都了解，主完全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都知道，但是他却应许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提醒我们他还是坐在宝座，万有都在他手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是来到宝座，而且是施恩的宝座，全是恩典。所以这是我们在很多的处境中要有的，就是你抓住每一个机会，一个机会都不要浪费让每一天都让神迹发生，也让我们每一天时间过了，不光是走进历史，这一天一定有一些遭遇要走进永恒，在神的面前有永恒的价值这是我们盼望的。所以怎么样在凡事上经历基督，得到基督，活出基督，同样的怎么样子，也就是不断的得到基督，就是承受祝福，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祝福有一首诗歌 我对新歌都不是那么熟，好，是不是叫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美的祝福是什么？他说认识主耶稣，对不对？对呀，我记得不错，我也是这样写哈。我们很多人都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弟兄姊妹，光认识不够，你一定要经历他。你不能够 光停在只对基督一个认识而已。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不光认识的基督，而且我天天天天都在这里经历基督，承受那上好的祝福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而这个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因为在所有的遭遇中它改变了我们跟他的关系，在所有的遭遇中它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不再是我，是主。光这两件事情你不觉得太有价值吗？太有价值。所以如果在我的遭遇我没有得到这两个，那就是浪费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浪费了。我刚才为什么特别用 supermarket， 因为 我以前讲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我就是用这个例子。今天有多少的事情在我们身上经过，但是却没有留下基督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托付了一块产业让我们去经营它，然后将来要去跟神交账的。所以你可能得到的是 7-11， 他可能得到的是 Macy's， 他可能得到的是 Amazon 每一个人得到的大小不一样，我可能得到的是一个小摊子，没有关系， 但是神照着托给我们的，将来我们去跟他交账。所以刚才讲到这个百货公司的人，他如果让任何的东西出去而没有留下价值，没有得到该得的，这叫做浪费，这叫做亏欠，这叫做我将来没办法交账。所以今天你看我们有多少的事情交过去，所以我才挑战弟兄姊妹，早上不光要花三分钟到施恩宝座前打卡啊，去遇见耶稣，爱他，更新奉献，带着感恩的心开始一天的生活。我说你睡觉前再花个三五分钟，再到他的面前，放在他的天平上称一称，到底我今天有多少事情有永恒的价值。今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在他过去之前到底有多少东西是进入永恒呢？如果你每一天都很认真的去算账的话，我们就不应该会亏钱亏那么多，我们将来去见主的时候也不会是那么羞羞愧愧的不敢见他，而是能够被神称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不好？那么第三个点我要讲的就是怎么样的化平凡为不平凡。我这里特别说到从永恒看今生，用今生换永恒。那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弟兄提醒我是怕一些出信的或是福音朋友会误解，以为可以用今生来换永生。永生是不能换的，永生是耶稣基督流血舍命为我们得着的，那是白白的恩典。所有人要得永生必须因信而称义，不是靠代价，不是靠行为。但是我这里呢，请大家注意看，是从永恒看今生，用今生换永恒，就是怎么样子用今生短暂的、当下的、那种暂时的，来换那种可以存留到永远的、有永恒价值的。所以这节经文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好，所以这节圣经我希望提醒我们，虽然你们都还很年轻，不像我们现在已经满头白发，外体一天毁坏一天，但是保罗劝我们，我们内心却是一天新是一天。所以我去年到台北去一个那个上千人的教会里面，大概80%-90%都是年轻人，我跟他说其实我比你们还年轻，他们都亮灯的。我说因为照圣经来说，外体虽然一天毁坏一天，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所以我比你们都年轻，他们给我鼓掌，真的是这样。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外体真的是会毁坏。像我刚才讲的这五位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非常非常珍惜的朋友，但是说生病就生病，当我们祷告主求神延长他们的年日，能够更多主享救恩，能够更多的为主做见证。但是这地上无论如何总有结束，对不对？但是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这都是至暂至轻的苦楚。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一切最深的痛苦中，不光是外面受到很多的痛苦，他被哥林多教会伤得遍体鳞伤，他们羞辱他，怀疑他，说嘲笑他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认为他怀着贪财的动机来到他们中间。所以保罗爱他们，连命都愿意为他们舍。所以保罗其实受的苦是很多的，但是他却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什么能够至暂至轻？因为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太大了，这两个没得比，所以这个东西就显得轻。如果你没有那个荣耀的话，我拿这个跟我其他的人比，哇，这个苦就太大了，因为别人都好好的，我却吃这么多苦，对不对？别人在家快快乐乐的，在那里看这个 Netflix， 在那里看抖音，我在这边神家里面辛苦成这个样子，那我何必呢？所以弟兄姊妹，看你是跟什么比。保罗一跟神在他身上命定的旨意和荣耀，保罗一跟他所承受的基督所承受的伟大生命相比的时候，他说这些都是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所顾念的都不是看得见的，是那看不见的。所以我如何能够因着永恒来看我的今生， 我决定不甘心活在这样子的境界里面，虽然是平凡的生活，但是我决定不甘于平凡，因为我里面有个不平凡的生命，我所信的神是一个不平凡的神，他在我身上有不平凡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子就会让我们整个愿意用今生来换永恒。你不会为了一件事情随随便便的就不来聚会，你不会为了一件随便的事情你就在主人面前妥协就离开神这是一个看见。所以底下这两节我们也很熟了哈做最智慧的抉择。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忘了把最后一句话也弄红的哈，提醒，那个叫做主的结局，得着基督。所以我能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甚至看作粪土，不是万事不好，万事太吸引我们了，对不对？你看网上有多少东西你想要的，只是钱不够啊。太多豪宅，太多豪华的车，太多舒适的生活，太多的 cruise 你想去，哪里会不好？手机来的我也想换新的，但是保罗说这些都是粪土，那我做不到，我没有觉得它是粪土，它太可爱了。但是今天之所以能够让我放得下，是因为基督，而且是为着他，这一切才值得。所以夫妻要吵架，你面临一个拣选，刚才唱的诗歌拣选太好了，每一件事情都在拣选。你要选择让自己赢呢，让自己的肉体再出来呢，还是你愿意选择放下来，因为你为了要得着基督，你放在神的天平上称一称。这是我公元1999年跨进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讲的第一篇信息，叫做在神的天平上过生活。我愿意把我的每一天放在神的天平上，看看有多少有永恒的价值，多少讨神喜悦，被神数算。我们愿不愿意做最智慧的抉择？所以保罗讲到最后，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主的结局。所以生病不要白白受苦，失业也不要白白受熬，不管人际关系发生什么事情，不要还是肉体当家，还是又是一场吵架，以道歉结束。那我们每一次都在基督里面被主来更新，被主来改变，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生命都不一样。同样的，最专一的追求，保罗说，我不是以为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神所要我得着的。保罗得到的太多了，我们望尘莫及，但是他还是说，我不是以为，我以为得着了。One thing I do, 我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有一个标杆，就是基督。我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他整个的人生那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 我就还要再回到我刚刚开始讲的哈，很多基督徒很爱主，然后也借着追求我们来成长，甚至我们在南初中，我们借着弟兄姊妹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扶持，我们一起来克服难处，这都很好哈，太宝贵了。但是我今天这个题目主要的重点，就是如何让我们不忽略我们生命成长和属灵祝福漏掉最大的一个破口，就是平凡的生活，决定不要浪费。从早到晚，万事如果你要去算的话，一天起码有几百件事情，就算不几百件事，至少几十件事情，那么到底有几件事情算数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浪费是浪费得很厉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在主的面前好好过不一样的生活。我那时候讲说带师母难得去希腊玩，这个 已经照了那么多相，后来才发现傻瓜相机上面写 No Memory Card 啊，这个忘了插卡了啊，因为下载为了要空出位置来，结果忘了放回去，白照的啊。所以你不管摆了多少姿势，有多少愉快的那个 precious moment 啊，那个一点都没有留下这个在里面。那我们人生已经经过很多事情了，赶快把你的 memory card 放进来，让我们所有的遭遇留下来，有永恒的价值。好，我们一起学习，好不好？呀，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你什么时候最爱主？什么时候最成长？什么时候带诗歌带得最好？你都应该说 My next one， 好，就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变得更好。啊，因为这句话是一个很伟大的雕刻家，人家访问他的时候，他说的名言啊。他年轻的时候，别人问他哪一座成品你最得意，他会讲这一座；过一阵子讲那一座。等到他年老啊，这个炉火纯青，技术高得不得了的时候，人家问他问题，他永远说 My next one。因为成长是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在基督里好好利用今天，不要再浪费今天，不要再浪费任何环境，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409首，我们站起来。这位伟大的神爱我们，亲自来到地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为的就是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承受这伟大属天的生命，开始过不一样的生活。如果你也愿意跟基督徒一样，也愿意来接受他，虽然你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不明白，但是我们会后可以帮助你。但是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你说耶稣，如果你真是那位伟大的神，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接受你，我也愿意让你 在我的生命生活中来改变我，来帮助我。如果有这样子的人，请你在你的位置上把手举起来，不要管别人啊，这是关乎你的整个人生。有这样子的人，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有没有？好，我们最后再唱第三节，唱完我们有点简短的祷告啊，有感动的就带领我们简短的祷告来。
在福音与称赞非我所质疑，为你是我今夜直到永远，祝你唯独你自我心守卫，祝天之君尊你是我保护。
阿们，我们随着圣灵感动，很简短的一两句，
在每一个遭遇中来经历你，来得着你。
阿们。
你是我心爱，无论何遭遇，有你在掌权，仍是我意向。
阿们。
主你唯独你，居我心首位。
阿们。
我宝库。
主啊，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也希望我们更像你。
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得着基督，也活出基督。
阿门。
主啊，行走或安息，我们都可以经历你，都可以活出永恒的价值。
阿门。
主啊，我们不是只是要认识你，我们更要来经历你。
阿门。
是的，你的话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要充分抓住每一个机会，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主啊，帮助我们啊，不光在难处中才来投靠，才来经历你，而是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你所安排给我们的角色上，主让我们天天都来经历基督，都来得着基督，也都来活出基督。主啊，让我们不仅在每一件环境上承受祝福，也让我们在每一个处境中活出祝福。主啊，让我们都在各地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让我们所有的日子不再浪费，因为所有的日子从你而来，所有的日子都有宝贵啊，有基督在其中。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